好，上次呢，我们有提到，在这个18世纪、19世纪啊，这两个世纪从1700年到1900年呢，如果是从启示录来看，这是腓拉铁非教会时代。那它的这个时代中间有什么特点？就是他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神赐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仇敌没办法关的。所以在这个从1700年到1900年之间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在更真教当中啊，就很多宣教的行动就兴起了啊。我们看到有那个金城多夫的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那时候就很热心的出去宣教，然后巡理会也是，然后怀特菲爱德华兹哈，爱德华兹有一个他女儿有一个未婚夫叫布瑞内德，他就往印第安人当中去宣教，威廉克里他是到印度宣教，这是一个英国人。上次我们提到亨利马廷，他是到印度跟波斯。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看马里逊到中国，那李文斯顿到非洲，戴德森呢到中国，威廉克里、亨利马廷、马里逊、李文斯顿跟戴德森呢，刚好这几位都是英国人啊，所以在这个宣教的时代当中啊，英国人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当然啦，前面这边有提到这个叫做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是德国人啊，所以但是他们都是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宣教士，到一些最艰难的地方去哈。所以在神的那个名册上面，他们有他们的奖赏啊。所以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太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好，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这个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福音呢，传到中国哈，因为我们讲到马里逊，这个从第一世纪啊到20世纪，刚上面这个是中国的历代的这个朝代啊，从西汉一直到清朝啊，那个最早把福音传来中国的呢，是聂耳多流派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是在不都是南北朝的北魏时代，是6世纪初啊，到了唐朝的时候到达了巅峰。那时候被称为景教啊，那聂耳多流派是什么东西啊？聂耳多流是428年到431年当中，他担任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那他反对呢过度强调基督的神性啊，他认为说是基督的神性跟人性这两个特质啊是彼此相连的，不是说哪一个把它吞灭哈。也不是相融为一，因为那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基督的人性啊，就像是一滴水，好像是掉在大海里面了，就消失在这个神他的神性里面了哈。所以这个人性就消失在神性里面。那这就是非常强调基督的神性。但是那个聂耳多流他认为说，没有这个神性人性都是非常明显，他这两个性没有互没有谁把谁这个好像是融掉啊，他是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当你高举基督的神性的时候呢，那时候玛利亚他们就称她为神的母亲，但是她说不行，这个其实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啊，因为基督有他人性的这一方面啊，不能称为说是神的母亲，因为玛利亚还是一个人嘛啊。那他的这些看法呢，被人家说是主张基督拥有两个位格啊，两个位格，因为基督其实是一个位格，但是它里面有神性跟人性。但是他这种讲法呢，被人家好像扭曲了，说基督拥有两个位格，所以他后来遭到以弗所大公会议定为异端啊。可到后世呢，就获得平反啊，因为认为后来人家发现，其实他并不是异端，只不过是在讲法上哈，那个字眼上面会让有些人产生混淆，但实际上他并不是那个意思啊。他的跟随者就被称为聂耳多流派，就是今天的东方亚述教会。今天这个东方亚述教会，就在东方，在西方哈，在世界各地，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这个信徒存在哈。好，那这个在当初啊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变成景教啊。那这个景教在中国演化的过程当中，就大量融合佛教的概念，为了要在地化哈，所以他们把它这个一些名词啊，就翻译成非常有佛教的味道哈。四福音的作者，他们都把它称为法王啊。马太呢是明太法王，路加呢是儒家法王，马可是摩诃迦法王，约翰是于坦难法王啊。那另外呢，他们就把教会翻译成为叫做伽蓝啊，或者是士的意思，就是那个 那个伽蓝是那个是印度话哈，是梵语哈，就是寺庙的意思。教士叫比丘或叫僧，大主叫做大法王啊。这个是他们到了这个中国之后啊，就变成是改头换面啊。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敦煌的石窟里面啊，有一个叫做藏经洞里面，他们所找到的就是基督的像啊。那你看到那个基督的像啊，他们把它画的非常有佛教的色彩。他虽然说你拿着一个是上面有十字架的一个杖，对不对啊？可是手里呢，那个是莲花指，对不对？这个是佛教的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啊，其实啊已经经过了一些被有点这个扭曲了啊。好，那所以后来呢，唐朝有一个武宗，后来他就灭佛啊。啊，灭佛是什么意思？他就把那个佛教啊，给他整个大大的压抑啊。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啊，在唐朝受到很高的尊崇，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特权。那这个特权很大的结果，很多人就跑去当和尚、当尼姑啊。那他们就不用去缴税啊。然后那个寺庙的那个产业也很多啊。那这个后来就对政府啊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跟压力。那武宗呢，就听了一个道士的建议，就灭这个毁灭这些佛教啊。结果后来景教呢也被波及，因为你看你跟佛教站得那么近啊，让人家觉得你跟佛教好像很像，结果他也受到波及啊，从此之后就衰微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没办法，在这种神也没有祝福他们这样的一种宣教的方式啊，好。那后来那个最早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呢，是这个利玛窦啊。那个是在明朝啊，神宗的时候啊，万历年间11年啊。那但是到了清朝康熙末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叫做礼仪之争啊，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个教廷啊，就通令说禁止所有那些天主教徒啊祭祖啊、祭孔啊。所以呢，这个康熙就很生气啊，说你们这真的是无理取闹啊，乱七八糟。所以他们就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继续宣教啊。然后呢，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解禁呢？一直到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啊，那个到了道光年间啊，才解禁啊。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啊，这个不管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新教也好，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啊，那最早来华的更正教的宣教士呢，就是马礼逊啊，他是在嘉庆年间来的啊，那所以他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刚好是在这个禁教啊，这个基督教被禁止的那个时段，所以那时候来的时候啊，要宣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看把这个东西放大啊，马礼逊是这个从乾啊乾隆的时候。出生哦，他来的时候是嘉庆年间了哈。好，马礼逊是谁哈？他是1782年生于英国，15岁的时候悔改重生，25岁的时候被伦敦宣道会案例差他到中国来宣道啊。那时候他曾经祷告说：“求神把我安置在困难最多，而从人类的眼中看起来最难成功的布道区域当中啊。”那他在出发之前呢，就先学习了中文跟一些天文和医学的知识。他希望效法利玛窦，借着这个呢，可以顺利的进入中国啊。那后来在嘉庆12年的时候，那时候马礼逊呢就从英国启程前往中国哈，1807年，那个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呢垄断从伦敦到广州的航线。那公司呢为了要避免得罪禁止基督教的清朝政府就拒绝让这个宣教士搭他们的船，所以马礼逊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就往西边去，他就先到纽约，然后再绕过南美洲到美洲的西岸，然后呢转往广州，所以绕了一个大圈，全程花了9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在纽约的时候，那纽约的船务公司的职员知道他要往中国去宣教啊，就以这个轻蔑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啊，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那时候马礼逊就回答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神能啊。”他就是以这样的信心呢，在1807年9月就抵达了中国啊。那到了广州，他就不能传教啊， 所以就隐居了一年，那时候就苦学中文。好，可是那时候中国政府啊，不准华人教导这个洋人中文，违背的人会处死，那也更严的禁止向华人传福音。所以那时候英国当局也拦阻马礼逊去传道。当时受聘教授他中文的那个老师啊，身上常常带着这个毒药，为什么呢？就是准备一旦被察觉被捕的时候呢，就要服毒自尽，免得身受酷刑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那种光景啊。1809年就是他来到那个中国来两年啊，差不多将近两年的时候呢，他就获聘为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议员啊，翻译的人员，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才得以合法居留。他以这个身份在中国就待了20多年，一直都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议员。好了，那时候马礼逊就开始将圣经翻译成为中文。1812年那时候清朝政府在颁禁令，说凡刻印基督教书籍的人就要处死。所以呢，马礼逊的这个翻译圣经还有这个刊印的工作呢，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必须要秘密进行。可是1813年中文新约圣经终于出版了。那1814年呢，马礼逊跟他的同工叫米莲，米莲是后来他们从英国再派过来帮助他的，他们在马来亚的这个叫做马六甲那个地方呢，就设立了一座印刷所，那印行了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杂志，叫做《查士族每月统计传》。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是做一些福音预工啊。这份杂志呢是介绍西方科学、法律跟一些新知呢，可是也讲述圣经和教义啊，让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圣经的教义呢有一些了解。那1818年，马礼逊跟米莲呢在马六甲又创办了英华书院啊，教育华人的青年跟儿童，并栽培后来的这些来华宣教士。这个是华人的第一所洋学堂啊。那1823年就道光三年了，马礼逊所翻译的这个新旧约圣经出版了，它的名字叫做《神天圣书》啊，这是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圣经，是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的，所以它是忠于原文，很严谨贴切啊。虽然这个通顺的方面稍微差一点，但是非常忠于原文，但是对后面的译本啊，后来的中文译本就影响很大啊。我们已经当中的两段看一下啊，创世纪1章1到3节，本来中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啊。那他的翻译，这个是文言文啊，神当初创造天地也，时地无魔且虚，又暗在深之面上，而神之风摇动于水面也。神曰，由得光而即有光者也啊。然后约翰福音3章16节啊，盖神爱世至是己独子，使凡信之者不至沉妄，乃得永长生也啊。OK， 这个是当时他所翻的这个神天圣书啊。好，那马礼逊的第一个果子名叫蔡科，成为首先承认主名的华人基督徒。那有一个协助印刷圣经的是一名科目版的工人，那时候他们那边还没有活字的印刷，这个每一个印刷都要把它刻成木板。那有一个工人叫梁发，那梁发呢，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清廷的禁令，成为最早期的信徒之一，后来并且做了第一位被案例的华人牧师。那马礼逊在华传道27年，只看到10个人受洗归主，但每一个果子都是诚实坚贞啊。那道光14年啊 ,1834 年马礼逊就病逝于广州，年52岁。那3年之后啊，一位宣教士把梁发所写的9万字的叫做劝世良言啊，就分发给在广州考场的考生。其中有一个考生啊，是每次都落榜了啊，叫做洪秀全。那洪秀全呢，后来把这本劝世良言呢加以细读，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做了一些异梦啊，就发展出一套新的宗教，用来倡导什么太平天国革命啊，太平天国在这个咸丰年间啊，那几乎呢倾覆了整个满清政府啊，这个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以 太平天国到底跟基督教是基督教吗？有一些地方是，但有一些地方又不是，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宗教。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呢，是不是生于苏格兰，后来加入伦敦宣道会啊，成为牧师。他一生致力于向非洲的土著传扬福音，并且深入非洲大陆各处去设立布道会，可是收效甚微，一生只带领一个酋长归主啊，所以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果效啊。可是后来他的心力就集中在好像在探索这个非洲大陆啊。他在非洲大陆探险啊，使欧洲人认识这片黑暗大陆，也使世界啊注意到非洲奴隶贩卖的悲惨，就唤醒了人类的良知。最终呢，能够在19世纪结束之前啊，把英国议会在1833年通过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呢，在帝国各个殖民政府实施，彻底的终结与人类文明共存的奴隶制度。所以以前有那个法令，但是没有说认真的在执行。但是他经过他在那边呼吁之后啊，大家就认出这个奴隶制度的黑暗啊、可怕啊、跟这个罪恶。所以呢，就是从心里面呢、就明白过来，这个是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啊。那1873年，他在上比亚的一个湖边跪着祷告的时候呢，就过世了。他的仆人认为他们的主人的心呢，应该永远留在非洲啊，就把李文斯顿的心挖出来，埋在一棵树下，再把他的遗体做成木乃伊。两位忠心的仆人呢，这个叫朱马跟苏西啊，就抬着遗体跋涉千里，经过九个月，终于把他的遗体连同他的日记从这个非洲的内陆运出来，交给英国教会，送返英国，葬在伦敦的西敏寺。所以这个是李文斯顿，他是在人道，在这个废除奴隶制度上面呢，他的贡献更大。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戴德森。戴德森是这个21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好，他生于英国啊，父亲是卫理宗的一个平信徒宣教师。他年少的时候一度曾经离开父母亲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因为那时候他去到一个银行去上班，在那边都认识了朋友啊，都是很世俗的，所以他就受了影响。后来他17岁的时候读到一本传教的小册之后呢，就决心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同年12月决定献身为宣教士，去中国宣教。所以他这改变也是很大，因为他有一个妹妹为他祷告。然后呢，他的妈妈呢也是一个很爱主的，所以当戴德森一信主的时候，他妈妈虽然在远地，他马上就知道。所以后来他这个戴德森叫他妹妹之后不要跟他妈说啊，等到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啊，那个戴德森跟他说，妈，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那个妈妈说，我知道啊，你信主了。他说啊，妹妹就告诉你嘛。然后没有，那是神让那个妈妈知道啊。所以他们家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这样带导当中啊，他就改变了，然后而且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啊。后来他就参加一个开放弟兄会啊，这个开放弟兄会等一下我们会提啊。他就学习了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跟拉丁文，也担任医疗助理，开始学习过信心的生活啊。所以那时候他那个老板啊，忘了给他薪水，他就不跟老板讲，他就祷告啊，让神来提醒他。所以在很多地方，然后生活过得非常的节俭啊。那后来呢？1853年的9月，那时候他就21岁了，就受中国传道会的派遣前往中国。第二年呢，就是咸丰4年了，3月抵达上海。那个时候啊，太平军正在跟清军啊在上海激战啊，所以那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战争的惨烈啊。好，这个时候他到了这个中国，那时候他第一次啊在那边待了6年啊。那个他就在那个地方，他不久他就决定要改穿中国的衣服啊，然后蓄起辫子来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跟当地人认同，来减少隔阂，消除冲突。当他把这种新的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面引起相当大的这个冲击啊。他第一次在这个中国待了6年，在上海、汕头、宁波等地传道，而且娶了一个妻子啊。后来呢，1860年他28岁的时候，他就返回英国休息啊，然后要充实他的医学训练，所以在英国又待了6年。这当中啊， 他就到处传递对中国宣教的负担，然后深刻的思考宣教的策略跟方向。同一年1860年的时候，中国跟英国有签订了一个北京条约，因为那时候英法联军跟那个中国打仗，结果后来中国就打输了，打输了之后就跟法国啦、英国啦，就签订这个条约哈。那跟英国签订的这个北京条约里面呢，有一项就是宣教士可以自由的到内地去传道。可那时候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国内地的11个省份呢，从来没有宣教士踏足哈。好，那 OK， 那1865年，他们1860年回去了，1865年的时候33岁了，他在英国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内地会哈。China Inland Mission 就呼召愿意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他们最初的目标呢是希望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宣教士在那边驻点。内地会后来就成为信心差会还有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内地会的这个信心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在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公开向人家募款，而是让人神来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这个是受到这个弟兄会的影响。因为戴德顿在弟兄会，从弟兄会出来的，所以他就不是出来了，他的背景就是弟兄会，所以他就学习到这套。好了，1866年呢，就是同治五年的时候，戴德森夫妇呢就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还有率领这个16名宣教士到了中国杭州。应该就是下面这个图，这就是那16个宣教士还有戴德森夫妇跟他四个孩子。好，那他们坐在中间嘛。然后呢以这个杭州为基地就迅速扩展到浙江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到南部的温州，之后再扩展到江苏的扬州。那时候在第三年了，在1866年回来，在1868年了，在扬州就有人鼓吹要驱逐洋教。结果内地会呢被8000到10000个人包围啊。那时候报名手里拿着刀棒投掷砖块闯进屋内抢劫财物殴打宣教士，有人放火烧屋墙壁倒塌。戴德森那时候他怀孕的妻子在跳楼的逃生的过程当中就受伤啊，右边这个图就是他在跳楼下面有人要接着他，有人就拿砖块要打。就有人被砖块击中脸部几乎要终身失明啊。就这件事情英国政府就要求清朝政府要呈凶赔偿。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之为这个扬州教案，是当时一起影响比较大的宗教冲突。所以那个时候内地会受到这些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寻求这个英国政府的保护啊。那也让英国政府出面帮他们去跟中国政府交涉。那可是这一点呢后来他们就为这件事情悔改，就是戴德森认为说不对，他们不应该依靠人，应该要依靠神。所以后来当他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去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这个伸冤为他们去征求权益，他们后来就没有，他们就不再用这种做法了。这个是在他们起初的时候。好了，20年之后内地会的宣教士就已经达到163名了，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就是七个剑桥的高材生。那他们出来这个奉献到中国宣教，就激励了更多人献身来中国宣教。那戴德森他就经常在欧美两大洲奔波招募宣教士。到了1900年呢，内地会的宣教士人数已经达到800个人了，占全部新教的这个宣教士的人数的1/3，中国的宣教士有1/3都是内地会的，成为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宣教差会。那1900年中国就爆发了义和团之乱，有2万多名的中国信徒其中包括18000个是天主教徒，那5000个是新教徒被杀。内地会自己他有58名宣教士还有21个孩童殉难。戴德森那时候身在瑞士，听到这个消息心内忧伤，深受刺激那个心跳一下从每分钟七十几次的降到40几次所以后来他年纪也那时候也不小了那个人家就不敢把那更糟糕的消息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住。 那内地会的宣教士虽然就是横遭残杀，却毫无怨言。他不再有像往年扬州事件的那种强烈反应了。他们不说一句怨言，也不说要报仇、赔偿之类的事。所有内地会的同工遵照戴德生的规范啊，吃苦耐劳、甘冒生命的危险，一旦受到迫害呢，不向母国的政府投诉。戴德生去世之前啊，他是1905年去世的。内地会的宣教士已经达到828名啊，分别来自英国、美国还有北欧国家，散布在中国的18个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到云南啊。信而受浸者达2500人啊。这是戴德生他这个在中国啊最后一次跟同工们一起啊，在一个茶会啊，中间这个戴德生，茶会完了结束之后，戴德生就过世了。好，所以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啊。那到1939年啊之前啊，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内地会同工所失禁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万人啊。好，所以这个是神迹的戴德生在中国所做的。那 OK，现在我在看哈，在这当中，这个基督教信仰开始有些地方走偏差，还有一些异端的兴起哈。好，有一个。斯莱马赫啊，这因为这段时间呢，已经这个理性时代过去了哈。那很多从外界来的冲击啊，那有一个斯莱马赫，他是德国人，他是一个自由神学的鼻祖。那时候达尔文呢，这个发表进化论啊，在1859年的时候出版了《物种起源》，这对教会来说啊，都是很大的挑战跟冲击。那在美国呢，就出现了一些异端啊。一个是摩门教啊，还有一个呢是安息日会，然后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有基督教科学会，都是这个时候兴起的。这全部都是发源在美国的一些异端啊。好了，这个安息日会，有人认为说是，有人认为说不是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啊。先讲那个斯莱马赫好了哈，斯莱马赫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是这个人啊，因为受到德国浪漫主义跟启蒙运动的影响啊。先是启蒙运动，然后来就是浪漫时代啊，浪漫主义，在新教教会当中呢，就兴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做自由神学 （Liberal Christianity） 啊。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叫自由神学，自由派的。那有人说是不信派啊。那为什么叫称为自由呢？因为这一派人他是主张啊，认为什么呢？个人有权利来认为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不应该受到圣经的约束。他们认为啊。如果不在理性之下呢，信仰变成为迷信。那这种宗教呢，是纯粹是主观性的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说，宗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了，就跟这个客观的那个什么，主耶稣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这地上这个33年半啊？这他认为说一些客观历史啊，这个并不重要。他们说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经验啊，凭感觉就是了啊。那这个自由神学的创始者是斯莱马赫，他是一个德国人啊。他不相信圣经记载着神的特殊启示，他相信呢内心的良知啊，这个良知可以叫我们在内心在宇宙间察觉神、察觉上帝。对他来讲，宗教是一种情感的经验，这种对基督的直觉呢是宗教唯一的解释。所以他就是很，他就注重的就是那个宗教的一种感觉啊。那他所以你感觉有就是有，你感觉没有就是没有了啊。自由神学是看圣经是一本普通但十分具有价值跟意义的书啊，他认为这个也是人写的啦哦，他否定圣经是神的默示，有一种叫高等批判学啊，批判学有两种，一种是高等，一种是低等。低等是在研究这个版本之间的那些这个准确不准确啊，那高等批判学呢是从这个人的观点出发了。来分析圣经的这个书卷呢，尝试去发现跟作者日期还有重要资源有关的一些人为因素，所以他会去在研究那个里面的那些字句，说，哎，这种讲法好像是比较什么时代哈才会有的这种讲法，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在比较后期的时候才写成的。那所以他把，然后这卷书里面好像有几段呢，好像这个味道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呢，就把它这个断定认为说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作者所写的啊。 然后有一些预言啊，他说哎呀这不可能是预言，事前的预言，这一定是事后写的吗？才不，他们虽然他们不相信这个预言，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事后写的，所以他们会把这些圣经所完成的时间会往后推，所以有关作者的一些传统的说法，这个到底谁写的呢？什么时候写的？他们都把它否定掉。那圣经的权威跟神圣的启示呢，都被否定了。所以呢，如果圣经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呢，他们认为就应该被否定。所以圣经的神迹呢，是被摒弃的。所以这个叫人家，所以这个自由派啊，人家说他们是不信派啊。结果呢，自由主义就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教义啊，因为这些都是神迹跟超自然，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复活都被质疑啊。传统基督教神学主张圣经是真理跟道德的绝对标准，自由主义却主张说世界是一个开放系统，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也不应该有教义的断言，任何事物呢都可以受质疑，包括圣经跟传统的教义啊。好了，所以自由派神学它反对个人的救恩跟永远的审判，因为认为说这都是无关宏旨，他们认为这不重要。为什么呢？他们是乐观的，他们要透过人的努力在地上建立天国啊。所以这个社会福音就是他的信息，因为他们就说哦，我们就是要，就是圣经呢就是一本好像讲究道德的书，我们要活出一个好的这个生活啊，耶稣的那些，耶稣呢是给我们很多好的榜样啊，所以呢就是把圣经当作一本道德的书来看啊，然后呢就认为说在地上呢让这个地上的这个人类呢越来越加的完全，这是让天国在地上降临了。他们不没有想这个关于什么属天的啊这一切啊，他们认为说天神的国不是未来的，不是超现自然的，就是在今生，是透过应用耶稣的原则跟伦理观念就能够实现了。除了这个斯莱马赫之外，自由神学代表人物还有谁呢？还有德国的利茨尔啊，美国的田立克啊，还有中国的三支教会的领导人，一个叫丁光训，一个叫吴耀宗啊，这些都是自由神学的代表人物。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宋尚杰，宋尚杰那时候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美国啊留学，那时候在 Ohio State 啊，我的母校啊，那时候他在那个化学系，那时候他得到那个化学博士啊。好了，那个他那时候在那边啊，他信主，然后他就后来想去念神学齁，后来到纽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协和神学院，可那时候协和神学院已经被自由派神学啊垄断了，所以他到那边去啊，他就听不到圣经里面那种纯正的教导。后来呢他就跟那个教授啊这边争辩齁，就后来教授就把他当作是疯子，把他送到疯人院里面去了。结果他在疯人院里面呢，神那个是变成真正他的神学院了，神让他在那边好好读圣经啊。后来终于被放出来之后，然后他回中国就靠着神大有能力啊。好，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自由神学非常好盛行的一个时代。那为了对抗自由神学对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冲击啊，基督教内的保守派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就兴起了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 来抗衡这个自由派，所以这个叫做基要派。那基要派呢就是主张什么呢？主张圣经绝对无误，反对自由派对圣经的批判。英语的基要主义这一词在20世纪初是由美国的长老会提出来的，可是基要主义运动后来是由浸信会继承，而且是由福音派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今天有说福音派这个最起初是从基要派产生出来的，但是重点就是什么呢？认为这个圣经是绝对没有错的，不会像这个自由派东挑西挑，到最后全部都把它否定掉了。好了，我们先来看那几个异端，这几个异端呢我们现在也会常常遇到，对不对？第一个是摩门教，摩门教是在1830年左右那时候开始的。这摩门教的全名是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它的创始人呢是19世纪初的美国人，叫做约瑟·史密斯。那这个约瑟·史密斯他住在纽约州，他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许多的异象，而且他宣称有个天使叫做摩洛尼曾经向他显现， 告诉他当时教会的许多错误，那又告诉他说有一本为西方世界所写的圣经呢被埋藏在附近的山里面。后来呢，他就宣称他就挖出了一个石头的盒子，里面放了一本经页的书，这本书后来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但他说有见证人，他的一些亲友曾经看到过。那后来他说那个天使就给他一个特殊的，好像是有魔力的眼镜啊，让他透过这个眼镜就可以把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啊翻译出来。所以他用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书翻译出来，然后呢在1830年就出版了这个本魔门经。好，那他说这本魔门经是从巴别塔的时候讲起的一本美国历史，而且他宣称这个摩洛尼是摩门的儿子，是神选民里面最后一个生存者，他在第4世纪的时候把这些经页埋藏起来。那追随这个先知约瑟，他就被称为先知约瑟了的人呢，在1830年就成立了第一间的教会。那后来这个杨百翰也加入这个运动，杨百翰而且很快成为12使徒之一。所以杨百翰后来就成为这个约瑟史密斯的接班人。那摩门教徒后来就从纽约州迁到俄亥俄州的科特兰城，再迁到密苏里州，然后再迁到伊利诺州的诺福城，因为那很多到一个地方啊，常常就受到那个地方的逼迫，所以他们就一直搬。那后来呢，大家受不了他们的教导了，怎么样呢？约瑟史密斯后来就宣称他在1843年呢看见异象，什么异象？他就看到说这个神要他创立什么一夫多妻制啊，那这个做法呢，就引起了人们对摩门教极大的不满。当那个史密斯跟他的兄弟就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暴民就打破牢门，进入监牢里面把他们残暴的杀死啊。后来呢，这个3年之后啊，1846年啊，杨百翰就领导他们啊，这些摩门教徒就集体迁往大盐湖啊，建立了今天这个盐湖城啊。那就是今天摩门犹他州的首府啊。好了，那摩门教徒他是圣经摩门经，还有一本叫做《教义与圣约》，这也是约瑟史密斯写的，还有他所写的一本叫《无价珍珠》，这4本书是他们的信仰权威。对于摩门教徒来说啊，圣经是记载犹大支派的历史记录，可是摩门经呢是记载另外10个支派的记录，就是复活的主啊亲自访问以色列北国10个支派的后代，然后他们就经过亚洲太平洋迁移到美国的记载啊。啊，这是摩门教的圣殿，在盐湖城的圣殿。那主流基督教会都是摩门教为异端，为什么？因为摩门教他们否认三位一体，他们认为父子灵是3个神，不是1个神啊。他认为是3个神，而且彼此不同，但是工作是合一的。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他们声称耶稣也曾经多妻，然后相信人都有前身，他们否定人有原罪，不相信有地狱，他们声称说在圣殿结婚的人呢，他的婚姻关系会存到永远。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但是他们这个说这个婚姻会存到永远，他们也主张信徒可以为先人已经死去的人受洗或者跟赎罪啊。那目前这个教派在全球有差不多1600万信徒，美国以外的地区又占了将近1000万人啊。OK， 好，所以这个是摩门教，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有两个人在外面这个传教的啊，那个是摩门教啊，他们这个高中或大学或者研究所毕业之后，他们就鼓励他们花2年的时间在外面传道啊。那第二个，我们看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稍微晚一点啊。这个他们是怎么兴起的？起初有一个人叫米勒啊，这个米勒是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他同时也是浸礼派的平信徒传道人。他根据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呢，把耶稣再来的日子定在1843年的3月21号。有许多人就相信了，也跟从他。他从1831年开始就传道啊，最先在附近的乡村，后来被请到大城市，最后在全国各地呢都要求他去讲道。他的著作就大为流行啊。可 可到1843年3月21号到了，又过去了，哎，主耶稣没再来。他就解释说啊，在这一年当中，基督随时会再复临啊。可到1844年到第二年的3月21号到了，又过去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日期又再度修订。到了1844年的10月24号也到了，也过去了。所以每个日期都不准啊，都因为这个预备期的延长而耽搁啊。好，因为他们说要预备啊，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啊，所以还没预备好就一直往后耽搁啊。好了，那啊，这是关于主再来的事情啊。后来他们对于安息日也有一些教导啊。到184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退休的船长叫贝约瑟啊，那他讲的说应该要信徒要守安息日。他们说正统基督教会守星期日啊，就是拜那个兽。是有受印记的人啊，这个受了印记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了啊。那他们则是遵守上帝诫命的渔民教会啊。那1863年呢，这群守安息日的信徒就成立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OK， 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有两个重点啊，一个是主耶稣的再来，一个是讲了安息日，所以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啊。那另外有一个人叫怀艾伦，怀艾伦是这个什么当这个教派里面早期的领袖，他对于这个安息日会呢是影响很大，他的职事被称为预言之灵啊，被认为说是具有真理的权威的，所以安息日会人称圣经为大光，然后预言之灵呢是小光啊，所以这个是在他们当中都是有很有权威的啊。安息日会他问题在哪里？他认为。第七日的安息日是圣日啊，他们相信死亡是不自觉的睡眠啊，他们否认灵魂是长生不老的，他们认为作恶的人跟堕落的天使呢不会遭受永恒痛苦的惩罚，而是在地狱的火中被永久的消灭，所以消灭的时候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不会感觉痛苦啊。此外呢，安息日会仍然遵从旧约有关不洁动物的饮食规定。还有呢，大力推崇素食疗法，所以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他们都很遵守。所以安息日会在守安息日，还有关于饮食这方面，蛮有律法主义的哈。那目前这个教派在全球拥有2500万的信徒，比摩门教人还多啊。第三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啊，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罗素所创立的。他的教义有许多方面跟正统的基督教是冲突的啊。这个罗素啊，OK 是这样，他们是否定怎么样？他们否定三位一体，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受造之物，在降临人世之前呢是天使长米迦勒，然后呢，当主耶稣被定复活升天之后呢，他成为天使长，就坐在上帝右边的天使啊。他们又认为说圣灵呢是上帝。强大的动力，没有位格跟生命啊。OK， 所以完全是否定圣灵的这个神性啊，位格。他又说啊，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在1914年的时候在天上登基做王了。从1914年以来呢，我们都生活在世界的末期当中啊。他们又声称人死后就不再存在啊，就跟安息日会很像啊，就是来讲到关于这个灵魂的问题哈。而且呢并没有所谓的灵魂不死，所以呢也不存在永火的地狱啊，不相信有地狱。然后呢魂就是人或动物的本身啊，当生命终止的时候，人或动物的思想和活动也都一并停止了啊，所以他不相信灵魂不死。他们对于所有政治事件或者军事冲突都保持中立，不参与政治斗争，即使在有征兵制的国家呢也拒绝服兵役。他们禁戒血，包括不吃血或者说是带血的肉，也不捐血，也拒绝接受义体输血，所以这个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争议。然后呢，这个见证人会啊，他们定期就发行两本主要的刊物，一本叫做《警醒》（Awake） 跟《守望台》（The Watchtower） 啊，他们所翻译的圣经称为《新世界译本》。现今全世界的信徒大概有860万人啊。OK， 所以比刚才那两个派别都还要人少一点啊。最后一个是基督教科学会啊。那基督教科学会是艾迪夫人所创立的啊，就艾迪夫人。她在一 1866年的时候，他突然从重伤当中痊愈，所以他就开始发展他的科学神医系统。他相信所有和谐的意志行动原则就是神，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运动不但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科学啊。那他宣称啊，既然上帝是个绝对的善跟完美，那么罪啊、疾病跟死亡都跟上帝无关，因此呢，都不是真实的。那这个物质世界是虚幻的，真正的真理跟存在啊，都是在精神层面上。所以呢，所有的物质上的错误呢，错误就是说疾病啊这些啊，都可以靠着更高层次的灵修来解决。所以他这个团体呢，是很注重这个神医的啊。但是呢，他的基础，他的论点呢，跟圣经又不一样啊。他声称他所领悟出来的道理，是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样，是说耶稣基督有治愈的能力呢，也是因为有相同的领悟啊。好了，这一派的信徒呢，根据这个教义深信说，疾病可以透过信仰、祈祷跟领悟更高一层有关上帝、基督跟人之间的关系而得到医治啊。所以信徒有病痛的时候呢，就要靠着祷告，他们就不寻求医疗协助。在他的教会刊物上面也常刊登这类透过祈祷而治愈的这个见证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会领受神超自然的医治啊。但他这个基督教科学会，他们特别着重在这一方面，但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呢，跟圣经又不太一样啊。那这个艾迪夫人就写了《科学跟健康》一书，成为基督教科学会的教科书。那1879年呢，他们在波士顿建立了第一间教会。那著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啊，就是他们这一教派所创办的。不过呢，这一派的这个人数啊，在1936年达到27万人之后呢，就逐渐衰减。如今呢，已经不到10万个人了啊，因为这个教派啊，他们没有宣教士了。他们人数怎么增长，都是靠着这个自己的小孩啊，在教会里面长大之后呢，然后再就这样子啊，所以他们人数就越来越少啊。OK， 所以这个影响力就不如刚刚前面的三个教派了啊。好 ，OK，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段当中啊，发源在美国的异端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普利茅斯弟兄会啊，这个就是神那时候在英国兴起了一个弟兄运动啊。这个弟兄运动啊，是在1820年代的后期开始，是在爱尔兰跟英国的一个基督教改革运动，以达密啊跟穆勒这些人为主要的代表人物啊。他们在1830年啊，在英国的普利茅斯呢成立第一个中心，所以被称为是普利茅斯弟兄会。他们强调人人皆祭司，彼此称为弟兄或姊妹，没有案例的牧师由平信徒传道啊。他们努力寻找圣经的字面意义，希望以新约模式来建立教会。他们脱离各种宗派，反对形式上的组织，虽然后来他们自己也形成一种宗派了啊。他们强调个人悔改，认为社会改革没有用处啊。我们不是让这个地上越来越好了，根本就没有用。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天国啊，所以基督徒的使命呢，就是拯救人，要脱离这个世界啊，要进入天国。他们施行敬礼，每主日擘饼啊，就是圣餐了啊。他们也热心宣教，内地会的支持者当中有很多都是来自弟兄会的，因为戴德森本人他就是弟兄会的背景啊。可是1848年的时候，他们就分裂成为一个闭关弟兄会跟开放弟兄会这两派。那闭关弟兄会呢，是以这个达密为主啊，那开放弟兄会呢，是以穆勒为主啊。那因为弟兄运动的影响，许多教会就开始强调不属于任何宗派啊。然后弟兄运动的许多学说现在已经广泛的被基督教界接受，其中包括信徒皆祭司啊，还有末世的一些理论跟背题啊。那弟兄运动在华人教会当中也留下很大的影响。例如这个尼托森，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教会的正统》。在这个书里面，他就认为弟兄运动是启示录第三章里面呢，那个腓拉铁菲教会，就是回到使徒正统、弟兄相爱的那个腓拉铁菲教会啊，就是弟兄运动啊。那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达密啊，达密是谁？达密他出生于英国 的这个海军将领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个英国海军的将领，他的名字中间叫做 Nelson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教父啊，就是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啊 ，Nelson 啊，就是打败那个拿破仑那个啊，好，所以他家里面是很有地位的。他17岁的时候得救，22岁成为爱尔兰律师工会的会员，可他感觉到他的律师职业跟他的宗教信仰有所冲突啊。所以最后他就放弃律师生涯，进入爱尔兰圣公会执事班。为什么呢？为什么律师他不去做？他说他免得必须要出卖他的天才去击败正义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委托人啊，他其实是一个坏人啊，你需要帮助他辩护，然后你就需要这个使用你的天才去击败正义啊。所以他不去做律师，他们家人都很失望啊。但是他认为说，这个他的信仰更重要啊，所以神就嘉奖他啊。后来他成为一个乡村的牧师啊。不过27岁的时候，他从马上面摔下来，因为那时候他跟卫斯理一样啊，这个常常骑着马到处传道。有一次他从马上面摔下来，伤势严重啊。可他在卧床休养的期间，他就认真思考国教的地位问题啊，英国国教啊，他就发现圣公会跟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教会呢，相去甚远啊。他认为，哎，圣经里面的教会不是这样子，在政府的这个保护之下，有各种特权的，不是啊。那后来呢，达密的教会观就逐步的成熟，他强烈指责的圣品制度啊，就是圣品阶级了啊，是抵挡圣灵的罪。因为他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他认为圣灵是应该可以通过任何一个教会的肢体来说话的，不是只有传道人啊，那种牧师才可以说话啊。所以呢，他就脱离了圣公会，跟一群弟兄们开始在家中奉主的名聚会，一同读经祷告，自由交通属灵经验，特别是在每个主日举行一同纪念耶稣基督的擘饼聚会的领圣餐呢。表明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其中最主要的讲员就是达密啊。他这个做法在当时相当的惊世骇俗啊。可他的服事让弟兄会的人数呢就快速增长啊。弟兄会在解经上面特别认真啊，多有启示的光。达密是当中的佼佼者啊，所以他解经很强的。他坚称啊，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对他来说是死的，是每一个字对他来说都是活的啊。所以有人就问他这个问题啊，说 OK 好了。如果保罗他从来没有写过那段话，说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这是哪一卷书里面写的？提摩太后书，对，那个他交代提摩太。然后这段话如果他没有写的话呢，其实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说这一段话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哦，他很快就回答说，哦，有，如果没有这段话，我就要受到损失啊，什么损失呢？他说："因为就是这一节圣经啊，拦阻了我出卖我的藏书啊。"OK，所以神借着这段话，成为他的瑞玛啊。OK，让他知道说他要保留他所藏的那些书啊。他说："请记得，每个字都是出于圣灵的，而且是为着永远功效的啊。"那达密他是时代论神学的代表人物啊，dispensationalism 啊，这个时代论。时代论是什么东西啊？时代论是他把人类历史分作8个时期啊。那每一个时期呢，神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启示或对待人啊。比方刚开始亚当的时候叫做无罪的时期啦啊，然后接着下来是良心的时期啊，让他们凭着良心做。然后后来这个洪水之后呢，变成人治的时期，就是开始让人有这个有政府啊，用政府来赏善罚恶，接下来就是列祖的时期，然后就是律法的时期，然后恩典的时期，然后等等，这样总共有8个时期。所以呢，每个时期背景不一样，所以就根据不同的背景来解读圣经啊。那所有时代论者都相信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前再来啊，他来了之后才会展开千禧年啊，就 OK。那大部分的时代论者都相信了。信徒会在灾前被提，OK 好，那这点我是不同意哈，我认为是灾中被提哈。好，那他们认为呢，以色列国不同于教会啊， 神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应许还没有实现，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应许啊，关于以色列的人呢还没有应验啊。他们相信以色列会复国，在当时啊，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但是他们那时候就已经认为说，哎，这个神让以色列重新回到他的本地哈，然后复国会按着这个次序哈，按着这个次义上来应验的。那未来会有千禧年的国度，还有第三个圣殿啊，然后基督会在耶路撒冷统治全世界一千年，所以他们把这一切都是按着字面上来解释，认为说这一切都会将来都会实现的。OK， 那这个是对于未来，但是他们有一些问题啊，他们相信说哈，新约当中的神迹性的一些恩赐啊，就说预言啊、医治啊、行异能啊、知识的言语啊、说方言，这些都是要神迹性的这些恩赐啊。今天呢，已经不在教会里面运作了，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已经到下一个时期了，圣经的启示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不需要这些了啊。所以他们当然，所以他们会反对这个灵恩的这些运作啊。他们也认为说，马太福音里面的登山宝训呢，是写给犹太人的，不是针对基督徒写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多人不认同的啊。1848年啊，达米因为部分弟兄会接纳跟他一个意见不一致的弟兄叫做牛顿，就跟这些弟兄会断绝来往，就造成了弟兄会的分裂啊。OK， 因为有一个弟兄也是一个里面一个带头的一个弟兄啊，跟他的看法不一样啊。然后后来他就离开弟兄会，但是有一些弟兄会还是接受他，然后请他去分享什么等等，就达米就很生气，就跟这些弟兄会就断绝往来啊。所以他在这方面他蛮专制的啊。那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斯布珍呢，就批评达密这种狭隘的派系思想。他在评论达密的得力同工叫开雷的时候曾经这么说啊。他说开雷是弟兄会里面优秀的神学家。可惜呢看见像开雷这样的头脑呢，竟然会受到派系的狭窄来束缚啊。他说开雷是一个宇宙人，但是被达密主义弄得狭窄啊。OK。这个是关于达密啊，那他是解经很强，但可惜啊，就是他是一个闭关弟兄会，那但穆勒方面就是开放的弟兄会啊。穆勒最后我们看到穆勒啊，穆勒他是生于在普鲁士啊，他不是英国人，他是普鲁士在德国那边啊，他父亲是一个收税的人，他本来是一个行为荒唐的青年，好几次透过他父亲代为保管的政府公款。他14岁的时候，在母亲临终那夜，他还在跟朋友玩牌赌博，而且喝了酩酊大醉。两年之后，他在教会学校里面就读的时候，用谎言呢就获得导师的准假，跟着一个女子呢住进一个高级的旅馆，直到他耗尽他所有的，就被旅馆告发，因为诈骗罪被送进监牢几个月啊。这个是穆勒年轻的时候啊。那他的父亲希望供给他去接受宗教教育。于是他能够在国立的路德会当中呢得到一个有利的神职位置。他就到哈勒大学去学习神学。哈勒大学就是那个金钱主义那个叫做弗朗开所在那个叫那个大学。这个时候呢穆勒仍然不改他的旧习。当他这个债台高筑津贴不够偿付的时候呢，他就谎称说自己遭遇到偷窃，博取同学们的同情，骗取大家捐款来补偿他的损失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男同学带他参加一个工人家里面的基督徒聚会啊，他在那里受到热忱的欢迎啊。聚会结束的时候，当那家的主人啊就做结束祷告的时候，穆勒他想说，我虽然比这个文盲工人学问好得多，但我不能做出这样的祷告啊。那时候他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是有生以来没有经历过的。回到家里呢，他就跪下来祷告，一种很深的平安就充满他的心里面。他从此就开始勤读圣经祷告，成为一个新人。虽然同学们都嗤笑他，想引他同奔旧日那放荡无度的道路，但是他仍然坚持过他的新的生活。他很快戒掉了这个酗酒跟撒谎的习性，而且开始希望成为一名宣教士。他开始定期在附近的路德会教会讲道，而且继续呢和大学当中那一群增长中的非国教信徒一起聚会。1828年，那时候他到伦敦 进入神学院受训六个月之后，就在英国的犹太人当中工作。之后他成为一个会堂的一个牧师，可是他拒绝领取固定的薪水，认为那种做法呢会使教会的成员的奉献是基于责任而不是出于自愿。那1832年他就迁居到港口的城市叫布里斯托，那开始在弟兄会的博塞大会所工作，他直到去世都一直在这里讲道，同时还献身于其他的工作。他读到那个富朗开的传记，富朗开我们知道那个是金钱运动里面的那一个重要人物。那富朗开在哈勒创办孤儿之家，而且从来不向人家募款。那穆勒呢，他就产生了要开办孤儿院的心愿。他又读到诗篇81篇第十节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然后他就大受鼓励。那经过教会众人的考虑跟祷告啊，终于决定开办孤儿院。随后陆续有许多信徒啊，就主动奉献钱财跟家具。1836年呢，穆勒夫妇就展开照顾孤儿的工作，刚开始在自己家里面接纳了30个女孩子，同年底又租个房子，开始了第二间的孤儿院，不久又布置了两所房子，需要照顾的儿童啊，总数就达到了130个人了。到了1870年啊，总共已经建立了5所孤儿院，收容超过2000名孤儿。尽管这5所孤儿院开支浩大，但是穆勒的原则是从来不向人募款，从不把任何孤儿院的需要告诉外人，更从来不借债。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祷告。但每次的帮助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刻从各方自动送来，没有一次叫孤儿们挨饿的。许多次啊，他在离给孩子们开饭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收到主动送来的食物，这进一步加强了他对神的信心。每天早晨进早餐之后呢，是读圣经跟祷告的时间。每个孩子在离开孤儿院的时候会得到一本圣经，孩子们的穿着跟教育都很好，穆勒甚至于雇了一名学校督学了，来保持高的水准。到1875年，那时候他穆勒70岁了，他就开始了前后长达17年之久的传道旅程，其实人生70才开始，他就前往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中国等将近40个国家讲道旅行，旅行的里程啊总计超过20万英里，在这个航空时代以前啊，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880年，那时候他要到这个美国去，他那时候要先到这个加拿大的魁北克啊。那时候他在海上就遇见了浓雾啊，船在海上24小时不能潜驶。穆勒就上到舵楼去对船长说啊，船长，我得告诉你，星期六下午我必须要到魁北克。船长说不可能的。穆勒说，如果你的船不能带我到那里去，神会另外设法。57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失约过。他说，我们到海图寺去祷告。那位基督徒船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以为他是从疯人院里面逃出来的。他就注视神的仆人说，穆勒先生，你可知道雾有多大？他说，我的眼睛不看浓雾，只仰望永活的神，他掌握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景况。然后他就跪下来做简单的祷告。当船长要接着祷告的时候，穆勒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说，你不用祷告了。第一个，你不相信神会听祷告。第二个，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认识我的主，这57年来没有一天不能见神。然后起来打开门，你就会看见雾消散。船长起来果然不再有雾了。礼拜六下午啊，穆勒就如约到达加拿大的魁北克。1892年87岁的穆勒就回到英国了。1898年的一个早晨啊，送茶给穆勒的人就发现啊，93岁的他已经安然离世。在这之前他一直身体强健，照常工作，93岁，所以他跟那个加勒一样，对不对？年纪老的时候还是身体强健的。